那这个就是上个星期我们讲到，创世纪第四十一章第四十五节，那我们就说法老赐给约瑟叫，赐名给约瑟嘛，叫撒法纳特巴内巴内亚，又将安城啊，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他为妻啊，然后呢，约瑟就出去，巡行那个埃及地了。那在这里呢，如果你看这一节呢，如果你没注意的话，你如果你只这样读的话，就感觉没什么事情发生哈。可是如果你注意看那一段，他说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啊，亚西娜给他为妻，这里就有一点不对劲了哈。因为如果约瑟是一个虔诚的人啊，那他怎么又可以接受亚西娜为妻？看这一点，因为呢，这个安城是个地方哈，安城就是就是他们的京凯罗了，凯罗就是京城啊，埃及凯罗就是京城。那离京城大概16公里的一个地方叫安城。那这个地方呢是很出名，因为他们是崇拜那个埃及的太阳神啊，就是说他们就是异教了，对不对？那如果约瑟是一个虔诚的人，他怎么能够接受这个婚姻嘛？对不对？我们就是以基督教来看，是不是很好啦？对不对？所以，那可是，在圣经怎么讲呢？我们看一下圣经在《生命记》呢第七章第三节就这么告诉我们哦，不可以他们结亲啊。然后呢，在哥林多后书啊，第六章第十四节他说嘛，你们和不信的言不相配嘛，不要同什么服役二啊，义和不义有什么相配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啊，有些时候我们认识的人呢，还没结婚之前，像我老婆这样，她是基督徒嘛，我还不是基督徒。她认识我的时候，除非你真的说你能把我带到教会，能改变我。可是如果我是坚持都不相信基督为主的话，那她可能要考虑是否要跟我再进一展发走这段感情啊。因为我们都看到圣经都这么说了，因为有他的那个理由啊。那在这里呢，约瑟呢是否应不应该了接受这份婚姻啊？那在圣经里面呢，就有一节这么告诉我们，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三节，他说：“没有律法之先啊，罪已经在世上了，对不对？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了。”啊，在这里呢，换句话说呢，耶和华神呢不会要求呢人呢违背还没有规定的律法了。那怎么说呢？我们在这里看一下，因为当亚当呢堕落的时候啊，神呢还没有啊，就是还没有颁赐这个律法，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在这里呢是不算他是有罪的，因为这个律法还没有出来。这个律法是在哪里？在哥林多后书跟那个生命记啊，它是在创世纪，就是说这个律法还没出， 所以当还没有立法的时候还不算是罪啊，他娶这个婚姻的时候。可是如果我们再用两个方面来看这个婚姻的话呢，两个因素来考虑这段婚姻啊。第一，这个婚姻是神安排的。为什么说是神安排的呢？因为箴言的第21章第一节就这么说，他说王的心啊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啊随意流传啊。那还有呢，第二就是神呢管制那个王啊和人啊在生活的行动啊，也像运河的水呢由管理的人呢控制一样，一切都是由上帝来决定啊。意思就是说啦，我们的水每天喝的水都是那个吸水池的人在管理开关那个水啊。那意思就是说，神所啊那些皇啊要做的一切东西，其实都在神的掌握中的，神的手中啊。所以这个婚姻呢，其实就是神安排的，让这个王允许他配这个许配这个妻子给他。那第二呢，我们看这也是因为耶和华神的所赐的福啊，因为呢在诗篇第127章第三节就这么说，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呢是他所给的赏赐啊。有些人呢他们不明白啊，或者不懂啊，儿子是神赐的。其实很多人都不明白这一点哈，因为当你问他，为什么有这个？他哎呀，这没有计划的，是突然间的。这个不是突然间的，是神送的，神赐福于你啊，没有突然的，当你想要的时候，有时候都没有啊，对不对？如果神不赐福给你，所以在这里呢就要懂得感恩啊。当我们有孩子的时候，那在这里呢他就赐了他这段婚姻嘛。那约瑟现在呢已经是30岁了，他是17岁呢被卖了，也就是说他先过了一个13年的卑微的生活了，然后呢他就开始被什么提升啊，高举了啊。那我们看一下他如何统治这个埃及了，来怎么去管理这个埃及。那在第创世纪第41章第46节是这么说，他从法老面前啊出去啊，偏行埃及全地啊。从约瑟呢从监牢出来去见法老，再一次呢又证明酒正把他忘了两年，乃是出于神的安排。之后呢神所做的呢，神做事呢有他自己的那个时间啊，所以一切都不由约瑟来控制嘛，对不对啊？坐了牢，然后有机会出来，那又被忘记了两年，又白白做多两年。所以我们呢必须呢伏在神的手里啊，忍耐等待神的时间啊。有些时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做事的时候啦啊，一般上都是为了方便啊，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但神呢做事呢有一定的时间啊，时间一到神就伸手做事了。所以我们必须要顺从这个了啊，要等啊，要祷告了啊，不要埋怨了，因为神有他的原理了呀，神有他的理由。所以我们看看现在呢看看他出去做工了，他所遭遇到的。所以在第47节呢就这么说，七个丰年之内呢地的出产啊极丰极盛啊，就如他所梦的啊。然后呢在法老的梦中啊，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法老在梦中你就说嘛，他说他在梦见每一颗麦子上呢看到一个穗子了。那可是呢在梦里呢他一般上呢就是每一个麦子上面都有一个穗子嘛，可是在 在那个梦里面，他梦的是什么？他说：“我又梦见一颗麦子了，长了七个什么穗子了，又饱满又佳美啊！”所以这里就是让他有一个七年的丰收啊，七年的丰收。那在这里呢，我们看他如何去处理了。约瑟呢，就纪念埃及地七个丰年一切的粮食啊，把粮食呢积存在各城里。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了。那约瑟呢，在这里呢，他并不单单呢坐住了啊，被升官的时候他没有就是坐住哇，享受他的权利啊。可是呢，他自己呢就亲手啊，立刻去做工了，出去了，检查了，收集了，然后呢，储蓄了，记录全埃及全地所收集的那个麦子了。那如今呢，我们看到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不劳而获的世界。现在呢，以前我爸爸跟我这样讲，现在我也跟我儿子这样讲，可是就觉得说这个话也是蛮对哦，人家说现在人吃不了苦啊，会不会有这句话，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渐渐的就生活在一个不劳而获，人家要想的最快最短的方式来赚钱啊，觉得太聪明反而就被什么很容易被引诱了啊，对不对？掉入了这个魔鬼的陷阱了啊，把钱看得太重了啊，忘记我们的生存的原因了。那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不劳而获呢，引起我们很容易呢就潜入了很多麻烦了。所以呢，还记得吗？在创世纪呢，在第十九章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个索多玛呢，他一夜之间呢，因为他们的那个邪恶的心啊，他们整个城市都被给神呢、啊、给毁灭掉了，对不对？那索多玛呢，为何成为一个这样邪恶的城市啊？答案就在那个以西结书呢第十六章第十四九节就这么说，他说：“看啊，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他和他的众女都心焦气傲啊，粮食饱足啊，大享安逸啊，并没有什么辅助困苦和穷乏人的手啊。”索多玛呢，啊，神赐福他们啊，哇，他们呢大量的享受啊，大量的吃啊，大量的玩啊，啊，什么罪都犯尽了，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啊。可是呢，约瑟呢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并不是个逃避责任的人，他很努力的做工。然后我们看到他所做的工，他所梦见的跟他所实现的，很多时候我们梦的时候，然后他实现了，我们就坐在那边，哇，你看真的是。可是约瑟呢，这个时候他所梦的这个梦呢已经实现了，而他没有坐在那边说：“哎，你看是真的。”可是他还继续去做工啊，为这个梦呢的准备了的酬劳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看他的这个收益了。那在第四十九节他就说嘛：“约瑟呢，积储了五谷甚多了，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了，因为呢苦不可胜数了。所以这里呢真的是去年的丰收了啊，他都把它存起来了。那在这里呢，这个时候呢，那个日子已经开始慢慢越来越好了，夜色，对不对？然后呢又有妻子了嘛。那在这个时候呢，他妻子呢就为他生下了两个孩子了啊。那我们看他的后代，在第五十节他就说什么：“荒年未到之前，啊， 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啊，给约瑟呢生了两个儿子。第一个呢是叫马拿西，就是说忘记、忘了、忘掉的意思。啊，在创世纪呢第41章第51节就这么说，他说给约瑟呢，约瑟给长子呢起名叫马拿西，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愁苦啊和我父的全家。神使呢约瑟忘记了一切的愁苦和他父的全家了。那为什么要忘掉？因为呢他的哥哥呢太厉害了，本来哥哥们要把他杀掉了，对不对？后来又把他卖掉了。那想想看，他除了可以回忆他的父亲之外，这些哥哥根本都不值得他留恋了，其实。所以神呢他就把儿子的名呢起了这个意思啊，让我忘记我过去的一切了。可是使徒保罗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啊，其实我们也是同样的遭遇啦，不只是约瑟啦。那在哥林多后书呢就这么说了，第四章第十七节，他说我们这执战执亲的苦楚啊，要为我们呢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我们在时间里的一份短暂的苦楚啊，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啊，能够为我们换来永世里一份长存啊，或者我们储蓄的荣耀啊。可见呢在今生的受苦啊，原是为永世荣耀做储蓄啊。所以我们呢要用这一段来安慰我们的心啦。啊，有些人说啊，其实命是很苦的啊，生下来啊，这个世界就是苦命的啊，其实没有东西是苦的，没得吃更苦了。当你有的吃的时候，你一直吃想再吃的更多，它其实不是苦了。所以我们生下来不只是为了吃了，也不是因为为了我们以后要变成律师，还是变成医生，还要建多少楼了啊，然后总而言之死了也不能带去啊。以前我就告诉我爸爸，我也不知道我爸爸有多少钱，可是我就告诉我爸爸说，哎，当你老的时候你赶快把钱花掉啊，真的，我不知道你怎么花，你就去出国旅行什么就花掉，你不能放钱在银行存给孩子啊。我说你存给孩子你就有问题了，肯定有问题哦。我说你不用存给他们了，因为你已经有一间房子了，这房子卖掉他们就分了，他们也是拿掉你的钱，可是你的辛苦的钱拿去花掉它啊。幸亏我爸爸也没那么多钱，所以我们也还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孩子，那第二个孩子呢的名字叫以法莲，就是昌盛的意思了。那在第五十二节他就继续说，他给次子呢起名叫以法莲，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什么昌盛啊。两个孩子，一个是神使他忘记了一切的痛苦了和他的家人，一个是神使他痛苦的地方呢昌盛了，神抬高了他，神使他高举了，他能够在埃及全地啊有高的荣耀，可以把过去的痛苦呢都给忘掉了。所以我们呢通常呢一般上的都不会将成就啊与痛苦呢联系在一起了，对不对？相反的，我们会将成就和富裕呢联系在一起了。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个有钱人啊 我们就讲到，哇，你看他多成功啊，你看他有什么跑车什么屋子，哇，你看什么，可是我们都没有看到他背后的那个痛苦的时候，所以我们都不会讲他。他一般上很少说，你看他成就是因为他痛苦，就哇，你看我们反而在羡慕他好的一面，没有看到人家辛苦的一面。但是呢，灵性的人呢，能够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他的烦恼了。如诗篇呢第119章71节就这么说了，他说：“我受苦是以我有益了，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法。”英文每次都有一句话的，对不对？就是说，哎，雨过天晴啊，下了雨就有那个彩虹啊，所以不要一直说以为这个雨是不会停的。圣经都这么说嘛，哈，每样东西都有一段的时间，一定的时间，呀，那不要把这个时间看得太重了，把它看成是一个训练啊，锻炼啊。诗篇在第119章呢，在第67节也这么说，他说：“我为受苦以先啊，走迷了路啊，对不对？现在却遵守你的话。以前我还没信主的时候啊，有时候很多东西我会很气啊，很生气啊，说为什么人会这样？为什么什么很多为什么？啊，然后觉得说为什么命是这样苦？”为什么会是这样辛苦？人家这样好，为什么很多为什么？好像很多埋怨的话，所以你看了这一段，你说，哎，因为我还不明白神的话，看了这段就啊，因为我走迷了路啊。神说我在这里啊，看啊，我的律法就在这里啊，让你读一下，让你了解。可是我们没有啊，我们就走错了路啊。我们就看了，哎，是钱是比较重要。现在我是受苦，因为我没有钱，所以每次都走错了路啊，走迷了方向，啊。那这两节呢，经文呢，教导了我们上帝的话语啊，以及如何服从上帝了。最后呢，得到了上帝最丰富的祝福了。上帝的祝福不像我们一样，不像我们想象的是一样。然后在第41章第53到54节里呢，我们开始看到约瑟的这个政策了，他如何开始管制了。他就说，在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完啊，七个荒年就来了。正如呢约瑟所说了，各地都有饥荒啊，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整个地方都没有粮食了，只有埃及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收集了七年的粮食。那如果我们还记得呢，在这个七年的时候呢，约瑟呢，他征收埃及全地的五分之一啊，叫他把将来丰收的一切的粮食呢聚敛起来了。所以在这里呢，他们有足够的粮食了，啊，那所以呢，整个地方已经开始缺少粮食了，没得吃了，只有埃及全地。可是呢，如果呢继续这样下去，啊，如果我们不断的从你的储蓄当中啊提款而不筹款啊，你不存钱嘛，一直提出来七年嘛，现在又在七年嘛，一直吃啊。无论呢，你有多少钱，你的户口都会变成空了，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呢，约瑟要怎么说呢？在55节呢，他就说呢：“至于呢，其次呢，埃及全地有了饥荒了，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 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啊，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了。所以其实这里就是说，约瑟根本就法老根本就一切都不管了，让约瑟去管了。那约瑟怎么去管理这个粮食呢？他其实呢就出售了，其实是卖了。第五十六节他就这么说了，当时呢饥荒遍满天下了，约瑟开了各处的仓跳了粮，仓跳粮给埃及人了，在埃及全地饥荒甚大了。那现在的孩子是非常的幸福了，不懂得节省了，对不对？我的孩子就是这样了，不懂得感恩了，吃不完了就丢掉算了，不喜欢用了就扔掉算了。你买那个玩具不到半个钟头就已经坏了，然后就不见了，一点都不懂得珍惜了。那因为呢，因此呢，埃及呢，约瑟呢，将粮食呢卖给埃及人了。当埃及和这个迦南地的银子啊，都花完之后啊，开始他们用钱来买，慢慢的钱也用光了。刚才我所讲的，怎么办呢？他们就开始卖他们牛啊、羊啊，就家畜了，跟田地了，钱都卖给了。最后呢，甚至也把自己呢也卖给了，就是没有权利了，卖给了约瑟了。然后我们再看看他的共享。换句话说，约瑟不仅卖给了埃及人了，而且还成为了该地呢地区呢受到这饥荒影响的其他国家的救赎之源啊！因为没有一个地方有粮食了，除了是约瑟，就是埃及地。所以现在呢，没有人可以救他们了，只有约瑟可以救他们了哈。所以他们只有来约瑟而已，没有别的朋友。所以在第五十七节就这么说，各地的人呢都往埃及去啊，到约瑟那里呢，跳粮食嘛。因为呢，天下的饥荒呢甚大了。那根据历史的记载呢，当时约瑟在这个统治这个埃及的时候呢，开始统计这个埃及的时候呢。这个埃及呢，其实那个时候是蛮衰落的，蛮弱的。可是当这个约瑟一上台之后呢，这个国家呢就变得越来越强了，越来越丰盛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在箴言呢第二十九章第二节就这么说嘛，因为他说一人呢增多，民就喜乐了；二人掌权，民就叹息了。所以现在呢，在今天的结语呢，作为一个好的公民啊，我们应该遵守律法了。作为一个好的基督徒，我们应该为我们的领袖和救恩而祷告了，并且让他们呢充满了敬虔的智慧了，以领导和治理方式了，使上帝的名字得到荣耀了，并使他们能够让他们的工作得以扩展了。那这就是今天的信息了。那